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完以斯帖，今天我们要讲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并且我们要温习一下过去我们所讲过的旧约历史。我们先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弟兄姐妹，神把马拉基书放在先知书里面的最后面，我想有他奇妙的安排。马拉基书的篇幅不长，但是我们的确可以从马拉基书里面来综览整个旧约的历史。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无条件的爱以色列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耶和华爱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纯粹是上帝拣选这个弱小的民族，爱他们，给他们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约。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一点常常被他们强调。请我们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好，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在以前讲拣选的时候已经谈过，耶和华拣选了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有什么好表现耶和华拣选他们，而是耶和华先拣选他们，给他们律法恩典，他们才能够成为万民中唯一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民。不是他们先做好事蒙拣选，而是蒙拣选以后才能做好事，这个是上帝爱他们。他爱他们，在他们还在母腹中就拣选了。以色列的祖先是雅各，雅各和他的双胞兄弟以扫在母亲的肚子里已经被上帝拣选了。马拉基书这里所讲的拣选了雅各，厌恶以扫，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特别来形容上帝拣选的教义。所以马拉基书篇幅短，但是神学历史上都很重要。耶和华无条件的 爱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扩大一点，耶和华无条件的爱世人。耶和华爱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人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扩大一点，今天世人也是一样说，上帝在什么事上爱过我们？耶和华的答复是，在你们没有做任何好事的时候，我就拣选你们了，你们却不说我爱你们。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历史的一个缩影，耶和华不断的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断的不愿意去爱上帝。下面我们看马拉基书一章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好，弟兄姐妹，我们先停到这里。以色列人对上帝是不尊敬的，他们不但不尊敬，不但藐视上帝，他们还强嘴说，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了你？藐视上帝也是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从他们出埃及开始，百姓就一再藐视上帝，试探上帝，以至于出埃及那一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通通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进入迦南，也不遵行上帝的话，学习迦南人的风俗。到了士师的时代，士师记说，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到了王国的时代，第一个王扫罗刚开始懂得尊敬耶和华，后来就远离他。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王大卫，可是大卫的国到了他的孙子耶罗波安就分裂成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从头到尾都不敬畏上帝，南国犹大还有敬畏耶和华的形式，但是多数的时候形式和实质都是远离耶和华上帝的。后来他们就被掳了，后来他们整个两个国家都亡了，王国流散到外，耶和华还施怜悯带领他们回归，可是回归以后他们并没有专心的敬拜上帝。马拉基书大概是在他们回归后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新的圣殿还是一样持一个轻慢的态度，把最不好的东西带到殿里献给耶和华，还强嘴说，我们没有不尊重你的名。请我们看马拉基书一章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 好像在以色列人受了这么大的管教，亡国被掳以后，还是不知道尊敬耶和华。百姓不知道尊敬耶和华，祭司也不知道。请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二章，从第一节看起。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好，弟兄姐妹，你看，祭司也是不敬畏上帝，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请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弟兄姐妹，历史好像在重演。在亡国以前，以色列人轻看上帝的道，在亡国以后，被掳归回了，他们还是轻看上帝的道。旧约历史就一再重复这些以色列人被盗而被刑罚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新约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完成了旧约所应许的，实现了神所要求的，我们真会觉得旧约历史是很遗憾的，就是人不断的悖逆刑罚悔改医治，又悖逆又刑罚又悔改又医治，总是没有归回耶和华。旧约历史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律法人就是不肯遵守，连众祭司都不肯遵守。人不守上帝的话，下面就是人会恶待自己的弟兄。我们以前讲过，当以色列和犹大被盗以后，他们不仅是不尊敬上帝，他们也不敬畏世人，他们的社会里就失去了公平、公义和慈爱。请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上帝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上帝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 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看到这里，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以后，社会风气就不好，不仅是社会风气不好，以色列人也使他们家庭的风气不好。在第二章十节说，他们以诡诈待弟兄，十一节以下说，他们以诡诈待姐妹，就是待自己的妻子。人以诡诈待上帝，就会以诡诈待人。以色列的历史显示，敬畏上帝不只是一件宗教上的事，也是影响家庭和社会风气的事。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大概跟外邦人接触的多了，对于婚姻上的忠实也越来越减少，所以马拉基书特别提出以色列的这个罪。我们再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好，这段话的意思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所发出的怨言，他们反锁上帝，因为他们说上帝不公平，上帝喜悦那些行恶的。这个主要是指像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这些异教徒，他们国势很强，他们兵力很大，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以色列人自认为是行义的国民，因为他们有耶和华的律法，他们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应当是昌盛的，应当是强大的。而他们的敌人，不管是比较早期的亚兰人、非利士人，或者后来的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人，都很强大。那些人不拜真神，那些人不行义，神为什么喜悦这些人，使这些人得胜成为强国呢？所以他们说很重的话，他们说行恶的是耶和华眼看为善的，这就是暗指像尼布甲尼撒这些人。进一步他们说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就是嫌上帝不公平，没有处罚恶人，没有早早提升以色列人。他们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他们不检讨自己行恶的结果，他们也不看圣经上面所说的行恶离弃耶和华必定遭刑罚这样的话。他们从来不去想自己今天有这么惨烈的遭遇，是耶和华行公义、行审判的结果。下面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好，这段话等于是先知书的一个浓缩。耶和华不喜欢那些行邪术做假见证，就是不诚实的人。耶和华不喜欢那些亏负人之工价欺压寡妇孤儿的，就是耶和华要求人行公义好怜悯。虽然是很短的几句话，就把先知对以色列人所做的提醒画龙点睛的点出来了。但是不仅是讲出以色列人不好，这段话也讲出耶和华不改变。虽然以色列人善变，一下就偏离了正道，耶和华却始终正直，刑罚他们也会施慈爱给他们，一再提醒他们如何走上正路。我们看马拉基书三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耶和华替以色列人指了一条路，你们赶快转向我，你们不要像你们列祖那样偏离正路。列祖以来常常偏离，这个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的历史写照，常常偏离。我们已经讲过，出埃及的那一代倒在旷野，进迦南的那一代学习迦南人的风气，士师的那一代个人偏行己路，亡国的时代只有大卫那个时候百姓在他的带领之下比较亲近上帝，其他的时候都不好。第一个王扫罗自己就被盗，到大卫的孙子，王国又分裂了，他们以后就一直都是在重演被盗的历史。所以这里说，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常常偏离，常常偏离上帝的道是常态，只有在极少数的时候是遵行他的道。因为他们常常偏离，所以我们在以前也讲过，耶和华就常常从早到晚差遣他的仆人提醒以色列人要回转。这里马拉基的对象却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转向，怎么转向？我们在什么事上走错了呢？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告诉我们，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以色列人不肯好好奉献，他们不肯奉献就是不听上帝的话，骗取上帝的东西。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讲，整个世界是上帝的，山里面的草木牛羊也是上帝的，以色列人却把这些当作他自己的，拿出十分之一都不愿意。以色列继续在被盗，马拉基就再讲，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被盗，请我们看马拉基书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上帝，却得脱离灾难。这个就是顶撞上帝，不信上帝。 再一次我们看到马拉基大概写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环境有多好的改变，国家没有真的复兴起来，归回好像不像先知所说的那么荣耀，他们还是一个亡国的一群子民，有圣殿，可是圣殿远不容以前的规模，有耶路撒冷的城墙，可是统治他们的还是外邦人。所以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上帝？我们在他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我们不如称那些狂傲人为有福，因为他们不敬拜上帝，国势也很强。以色列看到列强一个一个兴起，一个一个衰落，他们不会因此想到上帝在掌管历史，他们只会想到，哎，这个不信主的民族也风光一阵，那个不信主的民族也风光一阵，我们就始终衰弱。他们始终用肉眼来看耶和华在历史中的带领，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怀疑来顶撞上帝。但是虽然在马拉基书里面写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怀疑质问上帝，可是马拉基书也让我们看到旧约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旧约所朝的发展方向是以色列人有一天会悔改。我们在讲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的时候看到了，神要给他们立新约，要改变他们的心，要把心灵心心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能够遵守上帝的话。在马拉基书也暗示这一点，我们看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好，我们就看到这里，马拉基书说有一天他们会归向我。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最后看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六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就是预言我们主耶稣的降生。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纵然以色列人被盗，你还是拯救他们，而且为他们以及我们预备救主，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的救恩。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把旧约历史讲完了。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您若有任何问题，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开始讲两约之间，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